如果不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的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的问题。现实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有一个，而且甚至有两个。人们用来代替一切为自由学说的是这样一种关系的合乎经验的特性。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本性的冲动，双方是互连成一个合力。动力学的这种基本事实应当从观察中取得，而且为了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要按照性质和大小尽可能做出一般的估计。这样几千年来人们为之费尽心机的关于内在自由的愚蠢幻想不仅被彻底扫除，而且还被生活的时间安排所需要的某种积极的东西所代替。根据这种看法，自由是在于理性的认识把人拉向右边，非理性的冲动把人拉向左边。而在这样利益的平行四边形中，真正的运动就按对角线的方向进行。这样说来，自由就是认识和冲动、知性和非知性之间的平均值。而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自由的程度，用天文学术语来说，可以根据经验用人差来确定。但在几页之后，杜林先生又说，我们把道德责任建立在自由上面，但这种自由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自信对自觉动机的感受。所有这样的动机，尽管会觉察到行动中可能出现动力，就是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性起作用，但是当我们应用道德杠杆时，我们正是估计到了这种不可回避的强制。这关于第二个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的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它又只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的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有在他没有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的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目的也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个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是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决定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由于不觉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在许多不同和互相互矛盾的可能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被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